有时候你所谓那种羞耻感就在于你一方面受到了这个年龄的约束，然后另一方面你内心里面刚刚解放出来的真我还没蹦得够呢。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未来的想象就停留在大学毕业步入职场的第一年，那个时候我能接触到的文艺作品通常写的都是一个女的在二十出头的时候恋爱结婚然后就 happily ever after 了。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小时候想象不出来了，因为后面的人生是要自己创造的呀。
伸手中脱了衣服以后第一时间给我发照片，一个老太太跟我说她脱了她脱了。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宁浪别野，
这里是城市浪人的海边乌托邦，
我们的 WiFi 密码是
GoSurf666。
我们本期节目是由华夏基金赞助播出的，
感谢金主。
大家好，我是刚刚试完赵导的戏被赵导评论将来有可能能当最佳女主角的老爷。
大家好，我是刚刚老爷试戏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然后一脸懵逼
状态，
无辜弱小无助，就看起来很搞笑的一个莫名其妙出现在他们家里的人。
谁呀？
的默默。
哎，默默。大家好，我是已经被赵导钦点为女主角，马上就要先于老爷一步拿到影后桂冠的悠悠。
要打起来，
我现在都不敢说话。我现在是要带宁浪别野全家进军电影圈的
赵导。
赵导太可怕了，
救命。
哎，你知道吗，就是当演员进军演艺圈这件事真的是我从小的梦想。
你真的很会演，我都看呆了。就是为什么我刚刚那么呆，目瞪狗呆，就是因为我看呆了。
你以为我前一秒还在跟你们开玩笑，你以为我会一直笑场？
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会那么快进入那个状态。
对，大家如果不清楚前情的话是这样的，因为一农可能有新朋友来听这期节目，我给大家说一下。对，因为我们四个呢其实是住在海南一起租了一个大别墅，然后我们四个是室友，但是我们都是35，哎，不到
三十五，平均年龄
平均年龄35的，我还可以说是女生，可以吗？
可以。
哎，对，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很年轻，跟我15岁上没有区别。一农在去年的时候，对，决定返回学校，他回到北京电影学院去读了一个导演系，正中我的下怀，因为我一直就特别想演戏，就苦于没有导演发掘我，所以在
不是一农读了一个导演系，正中你的下怀，
对，因为你知道我多年来
艺人学习，全家进步，
你咋这么会正中下怀？
你能懂一个怀才不遇的？非常有才华的
38岁的
怀揣着明星梦的一个女性，当她特别好的闺蜜突然说有一天说她要当导演的时候，你知道从你说你去考北京电影学院那天起，
你就等着今儿晚上这试戏，
我就等着今晚的试戏的。结果我一直以为就是一农会早早的向我抛出橄榄枝邀请我去试戏，结果后来我发现悠悠是女主角，我在里面只有两句词儿，
没有挺多词儿的，
但我今天不高兴了，我说不行，我说我也要是女主角的戏。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当时是副导演制片什么都在，然后就让我试了一段戏，试完之后我看向了赵导的眼神，我觉得他当时是想说哎，要不然你来演女主角吧，但是碍于
赵导是这意思吗？赵导不是这意思，但是赵导要给予每一位试戏的演员同等的鼓励。
你知道我为什么学导演了吧？这当导演的感觉
确实
不错，
确实又产生了权力不对等，在这个宿舍里面产生了权力不对等。
什么玩意儿？
赵导你说两句呢，
我觉得你们都特别棒，我觉得咱们全家一定都有一天咱们一起走上红地毯。
先把咱们家红地毯变成红的。
对，然后说一下今天我们想聊什么选题啊，其实就跟刚才我说的这个影子有关，就是我就觉得我有点不是我自己了，就是好像
入戏了呀。
不是，就一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有点人来疯？
你一直这样，我倒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
就你很本色。
对啊，
就是
我今天话确实有点异常的多。
是吗？
嗯，
我能说我真的是有点兴奋吗？就是觉得因为我从来不认识什么编剧啊、副导演啊这种角色。
但你认识一个导演呀。
对，但是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
副导演
是不是赵一农，你还没有毕业呢，
你还没当成女演员呢。
就是我确实有点兴奋，然后我就整个的那个状态让我觉得我其实 不像是我这个38岁的年龄该有的这种。包括当时我觉得像一农啊还有副导演啊编剧啊都向我投来了一些异样的目光，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疯。我感受到了你们经常就瞟一眼，我就觉得这人怎么那么疯，就这个人真的38岁了吗？就是怎么如此的不成熟稳重。
对，就是我也会经常在生活中觉得，我看你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几个人怎么可能34、35岁、37、8岁
了？哎，我觉得34、35岁，现在我觉得很年轻。
确实，我每次打车出去，人都问我上大几了。
哇！
然后我说我都30好几了，他们就说不信，然后就。哎
但我确实也是，那不得不说一下，我前两天不是发那个参加斯巴达的视频吗？然后上来第一个素材就是35到39岁年龄段第三名孙佳琪，然后后边就是我夸夸过障碍的视频，然后评论里面就很多人说啊，35到39年龄段，我以为20出头呢。然后我都看到这些评论就非常满意。
哎，真的，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咱们这一代好像年龄的界限变得非常的模糊。
对，是
包括我现在交朋友，比如我交一个30岁的朋友，和交一个25岁的朋友，和交一个可能40多岁的朋友，其实我在社交的时候不会做出什么区别对待，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的成熟度，就是感觉上年轻的孩子他们的成熟度很高。就是你别说年轻的孩子了，那天我跟一个高中生聊天，我就觉得他的成熟度远远高于我18岁时候的。
你别说高中生了，我之前遇到一7岁小孩，我觉得他的成熟度，
对，
就是之前我带着一个我那个滑雪一个头套那个恐龙的那个，在雪场里跟那小孩聊天，我们坐同一趟缆车，然后我就说你看我这头套可爱吧，然后那小孩瞪了我一眼说幼稚。
就不光是这个，就是有时候我有时候就比如坐在咖啡厅里，我会见到有初中生，比如去星巴克买咖啡，然后他们整个那个消费的流程，然后买完咖啡坐在旁边开始聊天的那个流程，如果不是他们背着背包，然后其实是从背包里拿出作业本然后开始写作业，我都觉得他们整个给我感觉就是很成熟。你想咱们初中的时候哪儿什么去买咖啡就觉得是一个特别遥远的事儿，但是现在你看像比如说我38岁，包括我有一些朋友可能40多岁，琳琳他们每天就跑全马，然后骑车，然后整个人的状态，然后玩，然后呢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年龄又是完全不像40多岁的人该有的。我看着他们我经常觉得他们比我还年轻。
是，
然后我就想到我第一次对年龄或者说对35加这件事儿有一个冲击性的感受，是我以前不是跳钢管舞吗，我们上课我们班有一个女生，然后她跳的也挺好的，身材也挺好的，然后状态也特别好。我当时是27岁，哎，我刚刚25岁还是26岁，她看上去肯定是比我大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个27、8岁。然后直到有一天我才知道她37岁，我记得我当时那个就说啊，你37不可能。这句话其实我现在经常听到有人跟我说，真的是，就比如说我在冲浪的时候，或者我在运动的时候，包括那天我们录综艺，就是我们
惊呆了，
我们跟艺人就分享我们的年龄，因为艺人都挺年轻的。
对，
然后呢，当
20出头，
对，20出头，当悠悠说完他那个30多，然后朱晓说完他，然后我说我都38了，当时那个艺人那个惊讶的表情，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到了当年我看到的那位姐姐的年龄。
哎，那你当你面对大家的这种惊讶的时候，你是很开心的，还是其实心里也有一点点不太爽呢？
开心，
就是纯开心。
为什么会不爽？
我会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看起来现在依然在很多人眼里，30多岁就应该是一个好像你没有那么活力了的。
你
不应该保持很好的状态，不应该在外面尝试很多新鲜事物的一个样子。他们如此惊讶就代表着这种刻板印象依然普遍的存在着。
但我是一个非常狭隘的人，我只
关心自己，
只关心我自己内心的喜悦。就是啊，对，你看我不像吧。
就是我一方面觉得他们夸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开心的，另一方面又觉得那35岁怎么了呢？35岁就不能斯巴达上蹿下跳了吗？就不能是保持一个很有活力的样子了吗？
你只能参加35岁年龄组的比赛呀，你想参加25岁的人不就不让了吗？
对，所以我就是想说这种刻板印象普遍存在，但同时又有非常多的人其实在30、40岁甚至更大这个年龄段表现出了他们不同于刻板印象里的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很普遍的现象。但是你们会不会觉得 一方面很享受自己这种不受年龄限制的活力生命力，但同时另一方面有时候心里就会有一个小人跳出来，在自己发生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做出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小人跳出来说，你在干嘛，你一个三十多岁的女的，你为什么在做这件事儿？你为什么在说这种话？你们会有这种时刻？
不不
不，对，我想采访一下朱乔，我能
说什么？
我很少去 judge 一个人
啊，不，什么意思？
但是朱乔，我真的不能忍，就是我老想跟他说生个孩子吧，不然
这次来海南带的木木，然后这两天。除了姥爷以外，我们所有人都会跟默默聊天。
给大家讲一下，因为可能我觉得咱们要记得很多，咱们的那个听众可能
是
新的听众。对，木木是什么东西？大家
什么东西？
不是，听我说
话谨慎一点。
大家刚才听我们那个对话，可能是觉得木木如果不是朱乔的一个孩子的话 ，at least 也是他的一个宠物，对不对？是一个活物。你给大家说说木木是什么？
木木是我的孩子。
请你客观的陈述事实，乔舒乔同学，木木是什么？
木木是一只小熊猫的毛绒玩具。
然后
他是我的孩子，
羞耻吗？
然后呢？羞耻吗？
不是，这有一个瞬间让我感到羞耻，是因为我不是还要录一个跟装修有关的一个节目吗？然后那天来了我们家十几个人，就是来看景儿、他们看到我沙发上有很多小熊猫，我就说
小熊猫的玩具。
啊，好的，小熊猫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可以在家饲养，所以他们看到的都是玩具。
嗯，
但也是我的孩子。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你是不是特喜欢小熊猫啊？我说是，我说这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还有自己的 personality。然后他说，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十几个人，好多大老爷们儿还有。然后我就在那儿，
就是那个
如
数家珍，
对，
就是你那个制作综艺的那些工作人员来你们家看场，然后他其实是一个装修的节目，他其实是要看你家的格局。这个时候，所有人说介绍一下你沙发上的，
就是、他首先也要了解你的个性，然后根据你的个性才能给你做出
哇塞，我现在都能想
象，
所以他们会给小熊猫做一堆窝。
对，我现在就想他们家如果装修好了以后，可能就是一个小熊猫饲养员那种感觉。
Anyway 吧，反正就是在跟他们介绍我的小熊猫的时候，刚介绍完兰兰和木木的时候，我还都觉得 OK， 因为我一直低着头看着我的孩子们。
你的语气就是啊，这是木木
啊，
对
对
对，是一个
叛逆的小熊猫，对，
嘴很臭的，很叛逆的。他三岁，他是一个小男孩啊。这个是兰兰，他是一个女 rapper。
No！
我就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之前一直看着我的小熊猫们说的。当我说完话，抬头看了一眼我面前的所有人的时候，我觉得我腾一下，我的汗就冒下来了。
大家石化了吗？
那么多双眼睛面无表情的盯着你，
面无表情啊！
说实话，我觉得大家面无表情已经算是很客气了。因为你想象一下啊，朱乔，你跟大家说你有多少只小熊猫的玩具
哦？我得数一下，
现在
兰兰、木木、
点点、
点点、
航航、
航航，还有一个小豆包，还有一只新来的手偶，还有一个卡皮巴拉装成，还有一个卡皮巴拉戴着小熊猫的帽子。八只吧，
八只，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这八只玩偶
的表情。
然后呢，比如说，因为我觉得我也去过朋友家，有朋友喜欢收集公仔什么的，然后他也会说这些公仔，因为都有名字嘛，或者有一些手办什么的，你就会记下来，他会说啊，这个是我在日本买的一个什么什么手办，这个是一个什么，就是他会以一个给你去介绍一个物件的语气去介绍。但是呢，主要朱乔当时介绍的语气，他真的在介绍自己的孩子，
对，
而且他会变成童音，就他不是说啊，这个是兰兰，是我的第一只小熊猫。我觉得这个都正常吧，这是
我
买的第一个小熊猫的玩具。
我甚至都没有说这是我第一只小熊猫，就说这是我孩子，这是我闺女。
对，他就说这个是兰兰，这个是木木，就他就
是我说这个，我说这个是有事儿，他的口头禅是我是有事儿，你有事儿吗？
你一个人丢人，全家感到羞耻。你知道刚才
咱红地毯肯定去不了了，
一农已经开始揉太阳穴了。
红地毯去不了，不是导演的问题。
赵导，我想申请在你的电影里演一只小熊猫。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只小熊猫。对，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你这么喜欢小熊猫，一定很想养一只吧？我说不，我想成为一只小熊猫。你们知道吗？真正的爱不是拥有，是成为。
那你除了这一次之外，你平时真的是毫无羞耻的？
我觉得朱乔一开始挺羞耻的，现在已经脱敏了，
就是朱乔
现在在任何人面前都可以啊木木木木
对对对就是我其实觉得这点挺厉害的，就是因为
你真是夸我吗？
不是，因为你内心其实知道这是一个跟大众的习俗是正常人能理解，说一个女孩玩公仔，但不太能理解她跟
不太能理解一个34岁的女人这样玩公仔。
34岁，对。但你跟我说的时候，你是已经完全脱敏了，
嗯，是。
但是你在视频里面，以及你其实，在播客里面，那听众里面什么人都有，你也从来没有怕过，就是说大家来 judge 我，因为我是一个34岁的独立女性，但是我去喜欢小熊猫玩具这种吗？
嗯，还真没有。但是你现在这么问完我以后，我开始
他开始冒汗了，
产生了一点疑惑，我应该更羞耻一点。
我觉得朱乔说完这个羞耻的故事，好像我们其他人的羞耻也没有那么羞耻。
对，我觉得我现在特理所当然。
那你说说呢，赵导，你有什么羞耻？
哎呦，
33岁女性的羞耻。
嗯，最近的一个事儿挺有意思的。我因为在上上期还是上上上期不是种草，我说我买了一个小牛的电驴嘛，特别高兴。然后我现在每天上学，因为我的电驴是一个黑绿配色，然后我那头盔呢是一个那种墨绿色。
它叫什么名字来着？
它叫嘿嘿呦。
哦，嘿嘿呦。
他说想想再
叫我。
对。然后呢，我就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会给我今天设一个人设，穿一些与它匹配的颜色的衣服。最近我基本上就是黑皮裤配那种绿色和白色的棒球衣，而且一定要把拉链拉开，然后你骑的时候
呢都封起来，
兜起来，同时你一定要核心收紧。如果你只是后背很放松靠在那个小电驴上，你就觉得是很悠闲在骑，但是你必须要人车合一，你要核心收紧。
就
是在压翻的时候你必须要就整个身体要往前倾。我之前很轻蔑的看着我，但是因为我没有摩托车的车牌子。
就是，你把电驴骑出了哈雷的感觉。
啊，
是
对，就我心里给自己加了很多戏，然后还会匹配一下墨镜的颜色。然后有一天我放学的时候，那天悠悠和 Coco 要来我家吃饭，然后正当我风驰电掣的时候，我的手机是架在前把上，有一个手机支架，我就看到我们仨的群里弹出了一个信息， Coco 说妈妈怎么还没回来呀。对， Coco 是我的女儿，对，是个人，
至少是
个这不是小熊猫，
至少是个活人，
是个活人啊！对，
意思么木木木。
对，然后呢，我就看到悠悠在那个群里说了一下，别着急，你的妈妈现在应该正在小电驴上风驰电掣。然后我当时就停在那儿等红灯，我就拿出了一根手指点在那个语音键上，然后我说：“没错，你的妈妈现在正在骑在她的。”当时想说的是两轮跑车上，然后我就只说了一个没错，就是我就把后面整句都隐藏，因为我觉得我旁边全都是人，因为
全都是其他骑着电驴的正常人。
对， 对，就是大家都特别冷静在那等红绿灯，只有我很兴奋的想说没错，正在骑在我的两轮跑车，然后我就只说没错啊，我这就发出去了。对，就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点羞耻。
我能理解这种感觉，因为我有一个跟你特别像的，甚至比你更羞耻，因为我的交通工具它甚至不是一个电驴，我的交通工具是一个单轮电动滑板。你知道我那个电动滑板还不是正常的四轮的那种，我那是一个轮，它有点像平衡车，但它是侧着走的，叫 one wheel，就是中间是一个轮，然后一个板在上面，就跟踩着一个那个平衡木跷跷板似的，
啊，
你知道吗？
难啊，
是
有点
难 的，
你需要保持平衡的，所以我一开始买它就是它有点像冲浪的感觉，保持平衡，然后你往前压的时候它就呜往前走，然后你想停的时候就往后压，然后拐弯也是靠你身体重心的转移，所以真的很酷。但是呢，我一开始觉得这没什么，而且觉得我作为一个运动生活方式博主，我天天踩着这个 one wheel 电动滑板很厉害。但直到有一次我在我们家小区里面，然后有一条道特别窄，然后我骑着骑着前面就有人挡住了，就停了下来，然后前面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朋友，小朋友踩在一个小朋友的那种滑板车上，就是人家带扶手滑板车，然后小朋友非常兴奋的转头看着我，然后就说妈妈你看这个，妈妈你看这个，然后我当时心里第一瞬间是傲娇，就是你这小车没有我的酷吗？就是第一反应是这个。我看了一下他妈妈冷漠的表情，然后我和他的妈妈可能有一个眼神的对视，我觉得他妈妈比我年轻。然后他妈妈就是非常得体的拉着小朋友，然后往旁边走了一点，给我让出了一条路，然后我就 晃晃悠，因为当时我已经停下来，我要重新踩上去，踩上去那个过程是有一点，对，就是哎，就是小心翼翼的，哎啊，然后我就走了。然后这个过程，当我发现他的妈妈看起来应该比我年轻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有一种，你这个35岁的老阿姨在干什么？就是好像不应该是一个35岁的人应该在生活里面采取的出行方式
啊，我觉得特别应该。要是我，
是
如果是我，我会觉得无比荣耀。
要如果是我，会从兜里拿出木木说：“你看这个更尴尬。”
我跟你说，更尴尬的是，我有一次扑街在路上了，
真的假的？
真的，我那个滑板它就是有一点点不太好驾驭。然后那天就是从那个人行道上往下的时候，有一个小斜坡，我以为我能控制好，但我并没有控制好，它咯噔一下，然后我整个人就跪了出去。
天啊，
我就扑了出去，虽然没有什么事儿，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天哪，周围有没有人，就是比一个35岁的成熟女性骑一个单轮小滑板更恐怖的事情是她扑在了大街上她因为非要骑这个小滑板她扑街了。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跟年龄没有关系，
不是
多大岁数人扑在大街上，
对，主要是就是你没有这个金刚座你非要揽这个瓷器活的感觉。
但如果是一8岁小男孩扑了，你会上去心疼他，你会把他扶起来。
哎，
但不是那小男孩，
85岁老太太，我更心疼，我恨不得我扑过去让他摔在我的身上。
但是8岁小男孩自己心里也还是会羞耻的，你会觉得心疼，因为你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但是小孩自己还是羞耻。
但你会觉得8岁小男孩骑这个摔了合理？你35岁女的，
你
玩不好，你
我觉得我说实话，我觉得更合理，你摔了更合理，你还这么大高个儿。
然后对，然后旁边就真的有一个很绅士的男士，然后说：“哎呦，没事儿吧？”然后看了我一眼，然后我都不敢跟他目光对视，然后他强装特别淡定的啊，没事没事。然后起来，我也不敢再站上去，生怕再摔了。然后拎起那个滑板，你知道这个板有多沉吗？10公斤，
特别沉那个东西。
然后我就只好就肩膀歪着，因为它太沉了，我就再也不敢骑上去了。我就一直一路拎着那个10公斤的板。
那一瞬间，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举重若轻，是吧？
太可怕了，老爷呢？
我呀，不是我天天干丢人的事。
他已经脱敏了。
我觉得就是我有点像朱乔，就是我干很多羞耻的事儿，是周围的人觉得很羞耻。就比如说我38岁了，但是你说让我跪我就跪，你不让我跪我也跪。
确实，
今天
一进门就跪了，导演
又跪了。
嗯，是因为今天来家里的这个编剧，我进来以后，因为我确实是脸盲，然后我就说这位是，我就指着 Franti， 一农就跟我说咱们一起爬过哈巴雪山。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然后是谁当时说的就跪下，
说跪下，
一能说跪下，然后呢
扑通
扑通就跪下了，还磕了头，
双膝跪地，
双膝跪地，而且是
okay,
而且真的是
很丝滑，
是有磕头，而且是非常丝滑。
那是我第一次见老爷跪、
就是、
啊！
你第一次见我跪、
我对他跪我都脱敏了，
他对
我
跪，我
当时却愣了一下。
那你还可以见的更多。
我当时想，原来这就是老爷跪呀、啊。
跪的容易啊
就是
对
我是直接拍下来，
就是咱走红毯需要上头条就派他跪啊、
哦、好
对吧、哎、但是你们知道吗，我小时候是膝下有黄金的，
现在咋没有了呢？
就年纪越大越回去了呗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就是我其实是姥姥姥爷带大的，然后我姥爷在我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就回到他的老家，就山西农村那边做那种法事啊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然后仪式、嗯、当时我5、6岁，我两个弟弟可能才4岁，到了小朋友的环节，就是好像有个灵堂，大家都要过去磕头，到了我就不跪。
那你明明是和他感情很好的。
是，我就是觉得我跟姥爷感情很好，我就不能跪，就是因为我这辈子也没跟我姥爷跪下。你能理解，就是那个跪我丧怕，我觉得是我对我一种人格的侮辱。
嗯，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见个人就跪，但是当时我
膝下那黄金花完了
而且你知道小的时候不是就是磕头拿压岁钱吗、我从来不磕头，从来 never
跪，宁可压岁钱不要，
对，宁可压岁钱不要，就真的小我就是可能家长喜欢看戏说来来来来，说那个哎侯叔要来跪下磕个头给你压岁钱，然后我就不跪，我觉得这是特别丢人。 但是现在比如说一农说你给我磕十个头，我可以把女主角给你。我现在我怕头磕破了，
送你5个，咱俩分。
我不要，
我跟
徐佳琪
谁给你磕头多，你让谁当女主角好不好？
朋友们千万不要听信，导演不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职业啊！咱们就是要这个，不能用这种方式，
公平公正，
对呀、啊。
所以我就说，我现在觉得我干的好多事儿是我小时候觉得耻辱的、嗯，我反而现在不耻辱了。你说是不是我内核稳定了？就是小的时候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脸皮更厚了呢？
那脸皮更厚就是内核稳定啊，因为我知道我是顶天立地一条好汉，我就算把头扎在泥土里，我也身高一米七四点七。
嗯，
就更自信了，
精确，
对不对？
就我小时候的话，也肯定不会这么拿着木木之类的到处跟人聊
天，对吧？就我觉得你发现没有，
小时候喜欢装大人，嗯、
哎，
对
对
对，小时候得成熟，
你小的时候其实反而更怕丢人，嗯嗯。
所以结论就是，到了三十多岁，所谓的不合时宜，就是因为我们
解放天性，
自信，
对，内核稳定了。
其实我真的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是感觉自己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三十多岁人的这种行为举止，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活得有点糊涂，有很多事儿可能应该在小时候更解放天性或者更活出真我的时候、
哎、
我们是压抑着的，是不敢的、嗯、
是，
我真的觉得女性可能三十岁左右才是迎来了真正的成年，就是你逐渐活明白了，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想怎么活了，然后你才发现哦，以前的那些束缚，以前那些压抑自己的东西其实根本没必要，我们可以把它抛开了。
咱这还有三十岁叛逆的呢
啊，对啊，三十岁开始叛逆的赵导，
然后重新把自己当成小孩去养，这时候你特心安理得，你想要什么你可以满足那个内在小孩对这个世界一切的好奇和需求、嗯嗯、并且不觉得你这个需求是不该提的，而且你有能力去重养自己，这种感觉自给自足
是的，
特别好。
就是大家经常听到说女人三十岁才成年这句话，但是我那天就是认真了一下，我就算了个数，我想如果我要真是三十岁才成年的话，那我今年无非也就23岁啊、嗯、然后我就想我有没有可能就把我现在真的当成23岁呢，因为我就在想有时候你所谓那种羞耻感，一个小人跳出来认为你不合时宜的那一面和你内心真我的这一面，它相互之间的打架就在于你一方面受到了这个年龄的约束，你觉得三十多岁应该更成熟，或者你应该有一个稳定的事业稳定的生活，然后另一方面你内心里面刚刚解放出来的真我、嗯、还没蹦得够呢，这两者之间在打架。然后那天洗澡的时候我就在想，对呀，我为什么不能就认定了我自己23岁呢？咱既然就说年龄刻板印象，那我现在就给自己刻板印象了，我就是刻板的23岁、嗯、那又怎么了呢？然后我突然一下就觉得好像有好多事儿就想开了，我就觉得如果我是23岁骑在那电动滑板上，我就不羞耻了。23岁的你跟木木说话，是不是？
我觉得那时候他反而
会更
羞耻。
他那时候23岁的时候，他还在青年，他会那种叛逆，就是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小大人的感觉。
对，我要跟这世界不一样，嗯、我要独树一帜、嗯，而不是我要
独树一帜的，
而不是我要。
就是我是觉得，你那种对自己的束缚和规训，其实来自于社会时钟。
是的，
就是你觉得你到什么年龄该干什么样的事儿、嗯，而你的35岁，你觉得你不该干这些很像小孩的事儿。但是实际上人他3岁他可能也会有很复杂的情感的需求，可能看似是一个30多岁的人才应该有的，对，你35岁也有吃喝拉撒这种本能的生物的欲望，那这些跟你3岁的时候是小朋友的时候是一样的，他其实不能用绝对的年龄去衡量，特别是一个女性，为什么多少岁的女性好像变成了一个一定要如何如何的一个标签、
尤其是因为有生孩子这个枷锁，就更要求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时间往下走。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如何去抵御这种社会时钟对自己的约束，就是要在你尽可能多的给自己创造打破它的机会和底气。
嗯，所以你们在20多岁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心理上并没有真的成熟，并没有真的成年，但是你在社会时钟上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你应该对自己负责的时候，但你其实还没想明白怎么活，你现在回过头来想，有没有觉得其实当时应该做点什么事，追寻点什么梦想，但是错过了，觉得还挺遗憾的，有吗？
我有一个，其实我就是特别希望我可以去穷游这个世界。
哦，我有过跟你一样的想法，
而且穷游这件事儿真的只有20多岁，
就是
精力体力对、能够支持你去做这件事儿，
并且真的穷的时候，
对对，就是你会去买那种最慢的火车，然后去住青年旅馆，然后吃最便宜的饭，然后去把这个地儿玩透， 身上只背着一个包，然后里面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你也不太注意说我今天打扮的漂不漂亮，我包里有没有那么多化妆品，我今天是不是我一定要出门要体面之类，你不想这么多，我今天就是玩这个地儿，去欣赏这个风景，我也不去思考我要不要拍那么多 vlog 之类的。
所以那你觉得现在这无法做这件事的原因是
太有钱了？
有钱了
呀，就不是真的穷了。
对，而且我的精力和体力不支持我去做这件事了。 我哪怕还是想去住最便宜的酒店，因为我抠，我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是每当我走到那个酒店门口，我看那酒店那样，我就不想进去了。我想说我今天还是想在一个更干净更大的床上睡一个好觉。
特别理解，因为我当时有一个跟你类似的想法，就是我特别想做那种义工旅行
啊。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像那个 Club Med 集团，他们有一个职业叫 OG， 其实就相当于是义工。因为 Club Med 不是在世界各地的这种度假的岛吗？然后他们这些 GO 都是一些年轻人，然后他们相当于是用我在你这个地方可能驻扎3到6个月的时间，我来做一个相当于服务员，或者带这些游客一起在沙滩上跳舞啊，然后我给你们调酒啊之类，用自己的这些技能这些工作来换取我在这个度假岛上生活这一段时间。
嗯，
所以他就是半工作半旅行的一个状态。我记得我20多岁的时候有去过这些地方旅行，然后碰到了有这样的职业的人，我当时好羡慕。
嗯，
我就想说我也想干这个，就是一个 gap year 的感觉，哪怕我只拿1年的时间来，但是我能去世界比如3到4个不一样的这种度假圣地，然后就每天大家在一起玩，我也体验一下这种度假又打工的生活。但是人家就只要年轻人，现在你35岁没有人想让你干这个事儿了。
其实现在在万宁也有，就是好多那个冲浪俱乐部
啊，对对对，是
他们会招一些义工，比如帮他们拍照呀什么的。然后呢作为交换条件，他们会给这些人就是有提供宿舍，而宿舍其实还挺好的，就是咱们比如咱们小区里的房子他们会一起合租，还会有教练教你冲浪。反正我是觉得如果年轻几岁我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对，
但是现在因为有钱了。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是北外校友，他做的这个公众号叫出走世界义工旅行，其实前几年应该找过咱们
对
吧，
对，
我应该
是
跟你说
过
说可以去，好像当时说去东南亚
对
一个地方，然后甚至这个事儿快成型了，后来好像是因为疫情，
嗯，
对，然后他们就暂停了。我刚才翻出他的微信，我想看看这人还在没在干这个组织，因为听起来就不是一个很盈利的事儿。然后我很开心看到他的朋友圈几天前还分享了一个招人啦，快来快来。我点开以后发现他们这个如何加入并没有年龄的限制。
哦，真的？
对，是的，他写的就是公费旅游不是梦，和旅行达人一起工作。
但现在也确实不想去了，因为就是觉得想旅行的话自己花钱去，就确实是有了点
钱。但是我觉得这个义工旅行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有
人
想去的话，可以搜一下这个公众号。
我是觉得如果真的二十出头、你自己还没有见到那么多的世界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而且越早去见到更广阔的世界，其实对整个人的
人生观就更打开一些，
那个塑造是特别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在你最该见世界的时候，你却没有钱，没有时间。
是的，
但等你有了以后，又觉得好像已经错过了那个最佳时机点。
其实我有一个，也不是说20多岁的时候就一直有的一个梦想，可能也是从大学时候就萌生的，就是想去支教。
哦，
但是一直也没有去过，没有实现
过。
一会儿
你
给我讲讲。然后我做了运动博主以后，我一直想干一件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干成，就是想去把支教和运动的普及，特别是对年轻的女孩的运动的从小的普及，鼓励更多不擅长运动的，像我一样不擅长运动的女孩可以加入运动，用一些好玩的方式，而不是hard 的那种模式让大家去开启，然后借助一些很好的运动的器械或者游戏。但是这些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就是它需要有设备的提供，需要有长期的稳定的人可以轮番的去那儿。因为如果比如说我去了一个月，我走了以后，那些女孩其实就有点像那个变形记一样，
对，
她经历过这个，如果
有更大的伤害，
对，她发现了世界可以这样，最后你走了，那我们怎么办？其实这是一个道德伦理的问题。然后我之前就觉得哇塞，有一品牌太适合干这个事儿了，
叫什么？
迪卡侬
啊。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有所有那些最基本然后性价比很高又非常好用的装备，他们非常适合去干这件事情。 而且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公益项目。
嗯，
但我们这些不是迪卡侬的广告。
对，不是。然后我当时想说，迪卡侬赵一农，
这戏家的，
就是我是不用给我钱，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迪卡侬愿意干这个事儿，我是很愿意去做的。你说说，老爷，你说你去支教是做什么呢？
就是刚回国那时候24岁吧，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有一个朋友他当时有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去的是那个潘石屹的老家，那是哪儿啊？银川吧还是哪，因为太久远了我都不记得了。
你是跟什么组织去的呢？
不是，是我当时有一个朋友，然后他说实话啊，就是人家是一个富二代，然后呢也是留学回来，但他也是想去干这些事儿，然后他主动的联系了这个，因为当我不说那潘石屹老家，其实潘石屹在那块有很多基金，就是他去资助的基金，然后他当时是联系了这个基金，就是我们这有几个留学生，我们特别想去支教，其实我们去给人教英语，也是有点带类似于带人家看世界那种，我记得那时候还给大家看一些国外的照片啊什么之类的那种的。我们可能也就支了3-5天，我记得就时间很短。我其实就觉得有点像一农当时说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在的时候你给这些孩子讲了很多外面世界的故事，然后你就走了。
对，
这是第一。第二，当时我记得最后走的时候我们也是去买了好多篮球，就体育用品，那时候我都不知道迪卡侬的，但是买了一些篮球跳绳什么的也给到这个学校了。但是我后来的感觉就是这些东西未必能用得上，而且就是我们买的东西说实话啊，就是并不足以满足整个学校的需求，那你说这个东西你
给
谁
用？
谁用？反正就最后就走了。所以你知道，我反而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像支教这种事儿，我觉得年轻时候去干更多是为了自己，就是年轻人为了去完成自己所谓的一些想完成的事儿去支教。但是支教你真正对这些孩子或者对学校有意义，是需要你有钱，你有实力，你有经济基础，然后并且你有这些咱们的经历。就是我当时给人讲的都是骂呀，我现在想想，就是我就完全在误人子弟。你想，我是一个当时24岁刚刚留完学回来的，其实有点
脚不沾地的人，
脚不沾地的人，我去给一帮没有出过大山的孩子去讲那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都觉得我当时在显摆那种感觉。你要让现在38岁的我再去回到那，绝对会有非常不一样的 approach。一个是你的心智更加成熟了，一个是你其实也更加知道怎么把这件事儿长久的办下去，而不是我觉得当时真的就是为了 show up， 然后回来以后跟我其他留学生同学说，哎，你们知道吗？
是的，
我
干了一件很酷的事情，
对，我很酷，对，
是
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我说这个事儿不是一个人能去干的，要非常谨慎。
就而且我觉得确实支教这个事儿倒也不是特别受年龄限制。
对啊，
对
啊，非得在年轻的时候。
是，但是不同的年龄干，我觉得就是意义是不一样
的。
是的。不过我有一个故事可以，也许可以安慰到老爷。就是之前不是有一本，咱们小时候有一本书叫《哈佛女孩刘亦婷》
。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有一阵儿，这个人又上了热搜，说是被全网群嘲，因为说他现在混成了一个美国的
中
产，对，然后当时就是这事儿就上了一热搜嘛。然后前一阵儿是 B 站，我看有一个 UP 主做的视频，就讲这个刘亦婷那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就说多少是有点神话了，就是多少有点带营销性质了。其实这女孩没有那么厉害，
特别特别营销。
对，然后呢，我就看那个视频下面的评论，这块才是重点。有一个女孩说，她当时就是一个大山里的孩子，什么都没有见过，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出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世界还有国外这种东西，她都没有想过。然后当时就是因为那本书才让她知道，原来外面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世界，我一定要去看看。她是因为这本书知道了外面还有世界，山外还有山，所以自己去努力，最后真的从大山里走了出来，而且也去国外留学了。
就
是虽然大家在群嘲，
就是偶像的力量，
对，
造神的力量，
对，但是我非常感谢那本书，所以也并不一定是坏事。
So sweet，
对，也许因为那都过去十多年了，也许有个孩子现在已经混得特别特别好了呢。他可能我也在说，哎，当时你知道吗？因为有一群那个
大傻子，
对，来我们学校支教，然后跟我们全英文授课，小学生我们全英文给人家授课，就是
那是挺难的。
就你能理解，就是因为我们迫不及待想要嘚瑟自己的那种感觉，
但也许你们也还是埋下了一个种子。
对，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可能是的，
你们出现的时候可能带来的那种 show off 的气息，也会希望他们
对，其实是
真的，
其实
他们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如此
这么光鲜，如此 show off。
这就跟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好想变成去投行或者当一个顾问，就是因为我看到他们穿着西服和 A 字裙，拉着行李来给我们做演讲，就说我马上要出差，就是你知道那种，就是、哦、我要去加拿大什么之类的，就是那种的，就啊。
好希望变成这样、
嗯、是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北外嘛有好多明星主持人主播、嗯、校友都是媒体人什么杨澜何炅许戈辉洪晃都是回学校做过宣讲的他们回来做宣讲的时候那个阶梯教室就会被塞满而他们的那种工作生活的状态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梦寐以求、嗯、想要的样子、嗯嗯、甚至我记得那次洪晃回来讲他做杂志的过程的时候结束我怯生生的还跑过去跟他说了两句话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今天很被你的这个宣讲感染到了他就很随意嘛他就说啊行以后毕业了要不来那个申请我们杂志你能想象他说话那语气吗然后有时候我就看咱这播客在那个最热榜啊洪晃老师就在咱们前面一位两位然后就觉得偶像的力量
沾上边了
就是这种感觉
喂、哎、说回来我觉得有好多事儿真的就是你觉得应该在很年轻的时候干但是现在三十多了呢其实你内心里还想干尽管有一点羞耻但还在干的、嗯、就是比如说追星、嗯哎、我真的有一次特别羞耻的、哎、就是之前可能不会聊过追言承旭那次他那个新剧的见面会然后我不是跟你说我进到里面然后我还举手还提问互动整个过程当时那个状态就是我也是一个有点社会身份的人我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内心就是一方面小鹿乱撞觉得我二十年前没圆的梦
一紧的
我二十年前没圆的梦在三十四岁这一天竟然见到这个人我还跟他说上话聊上天了然后另一方面就有一双审视的眼睛看着你说你一个三十多岁的好歹也就是有点自己事业然后就受过好的教育人你应该很得体的一个成熟女性你在干什么你现在在干什么、
哎、你这个说的很对我第一次听悠悠给我讲她追星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
的吗
你也觉得很不合理对不对
对我必须得说我生命里包括我自己我不认识追星的人我高中时候也喜欢言承旭但你知道那个时候就喜欢流星花园的那种、嗯、但是没有人像悠悠这种就是在成年以后还继续追星的然后我想说我以前是不能理解的我老觉得追星就是学生时代的、
嗯、年轻人
就是你思想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干的事
对或者就这么说我觉得那个是当你没有构建起自己生活的时候所以你需要把你的这个精力以及期望以及梦想安插在一个偶像身上但是就是你有自己的工作了、嗯、你有自己的家庭了你有你看你也有对象了对不对
就是有你自己的生活重心了以后
对就是你怎么还会去追星而且还像你那么追、嗯、我都觉得不可理喻就是我现在不是被悠悠安利的比如说就挺喜欢那个
申哥
陈楚生
对就
你都忘了他叫什么了吗你这个停顿
没有我喜欢我想说我其实是喜欢那个0713的每一个 equally
OK
但是我甚至我这事儿我就特别羞耻
你不好意思说
我不好意思说
你觉得你喜欢0713不好意思说、
啊、嗯，
他不好意思说他真的有在追但你也经常在 vlog 在我们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强行脱敏你能理解吗、嗯、就是就觉得不是我这个年纪该干的事38岁了你去喜欢 what 就是而且是喜欢一个什么快乐男生我必须得说就是在快乐男生播的时候我都瞧不起这些喜欢快乐男生的人
就是你可以非常理直气壮叉着腰的说你喜欢 Taylor Swift
对
但是你没有办法说、
哎、对
我追0713
怎么了追星还有鄙视链了、
哎、真的有就是我老觉得就是我可以非常我说我特别喜欢 Taylor Swift 我人生的终极目标是看一场 Beyonce 的演唱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是说因为他们是欧美明星而是比如说我可以说我喜欢刘德华就这种我觉得是 OK 的
我以为你指着我你要说你喜欢我
赵导我最爱你就比如说我可以说我喜欢刘德华就是喜欢在你小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偶像或者他们就是那种或者他们光环非常非常大然后呢
你觉得你离0713挺近的是吧你觉得他们翻红之前可能还没你红呢
这个话 我会被攻击的。不是，我是觉得我觉得为什么我会觉得羞耻呢，是因为他们其实特别火的那个时代是我当时也上大学嘛，就其实咱们年龄相当，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国外留学，然后我的一些国内的朋友还说什么投票，我就说这都什么呀，我说这什么呀，然后当时那个
因为是一个特别俗气，
对
哦，这个我也有同感、嗯、就比如说别人问我你喜欢听什么歌的时候，
嗯，
其实
你是不好意思说周杰伦的是吗？
没有
周杰伦可以说，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挺喜欢听内娱的民谣的，就是他不是那种，
这不是那种特小众，
特对，
或者说特别一般人听不懂的，
对，它太大众了、嗯、然后但是我很容易被这样的歌打动啊。我们这我记得这天天又演又哭啊、
哎、天天哭
可不咋的，
对，但是我真的，所以我就不好意思说，然后呢我一开始就带着一些羞耻说，然后我能跟你说，甚至姥姥那天说想看，就他想用我的 YouTube 的账号，然后我当时没接话，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 YouTube 都是谁呀、
啊？不是，是因为你的 YouTube 会有大数据算法，就是因为我
会给你都是你喜欢看的那种。
我是买了 YouTube 的 Premium， 然后呢、嗯，所以他就想用我那个账号，因为姥姥看的东西都是那些什么
读书，
就跟他自己制作的内容一样的内容，而我看的就是各种特别乱的 Vlog， 就乱七八糟的 Vlog， 然后那种一些点评什么。点评演员说什么在演一个女人之前先把一个人演好，类似于这种的那种点评的，然后包括那种八卦的，然后包括像这种综艺的东西，所以经常推的都是那种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就觉得很羞耻，
就觉得表现出好像你是一个很俗气的人，
对，
嗯，就看一些没营养的东西这种，
对，
那确实，
嗯，
就是因为我的就是 B 站账号其实团队的人都是可以登录进去的，然后我有时候会定期清理我的那个浏览记录，以看，因为全是大嘴小巴说娱乐，什么一只吐槽员，然后什么那个无限超越班又演的像屎一样，就全是这种。
我这三期都没看，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无限超越班，但是我能说，比如有时候我看完一只吐槽员。其实没有人跟我共用账号，除了哥哥，就除了张涵，没有人跟我共用这个 YouTube 账号，但是我会在看完以后直接把历史记录给他删了。
怎么这么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呢？
或者有时候你知道吗，比如说我在那个搜索，就是那个、比如说我搜索陈楚生，然后搜索完了以后我会把那个搜索记录那个给删了，因为就觉得我一个38岁的人你干嘛呢，
是吧，我就是经常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跟你说，我现在感觉非常好的就是我小时候想去看言承旭的演唱会，首先我已经错过了他最火的时候能开演唱巡演的时候、然后我终于赶上一场能看他拼盘的时候，我要管家里要钱，因为那时候才上高中，我只买得起380块钱的就是看台非常顶层的票，非常远的，就是在现场、感觉我们在一个空间，仅此而已。但现在老爷说我们马上要去看陈楚生，我们什么价位的票，
我们是内场票，我们坐在第四排，
我们1280的票说买就买。我跟你说这个感觉确实是
30多岁你才能有的底气，
对，你才能有这个底气，
对，
然后去上去还是有点羞耻。
不是，我就不羞耻，
我觉得很可爱。
不是，因为你知道当时就是说买陈楚生那个票的时候，我就说就是齐老师说可以帮我们抢票，因为他非常有经验，而他也是那个陈楚生多年的粉丝。对，而且我觉得齐老师一个67岁老太太，
我想说我非常感谢齐老师。
哎，我也是。
齐老师不仅帮我们抢到了票，而且最厉害的是我觉得齐老师的存在本身就让我不羞耻了，因为齐老师首先年龄上他60多快70岁了，其次社会地位上人家大学教授，
大学
他可是何炅的老师、
何炅的老师大学教授，这社会地位比咱高多了，其次追星的热烈程度上
比咱强太多了，
人家都追了多少场线下多少场见面会，
而且在陈楚生脱了衣服以后第一时间给我发照片，一个老太太跟我说她脱了，她脱了，
救命！所以你知道，
然后小时候的是受不了了，
救命啊！
所以你知道，我真的太感谢齐老师了，齐老师让我彻底摆脱了这种
羞耻
感。
对，
我觉得我35岁、
还年轻的很
啊！对，我就追线下，我看看喜欢人的演唱会，一点都不羞耻，
对，
我好得很
啊！就是的，
还能再追30年至少。
行吧，有点扯远了。哎，但是说回来，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你想在30多岁的时候依然做一些你感觉自己才刚成年 以20多岁的心态去生活，其实是需要一点底气的，
嗯，
是需要一点不管是经济上还有心理上的基础建设才能达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说一下，你们都各自觉得我们要做好什么样的基础建设，才能在现在这个年龄依然保持20出头的生命力。
咱们3、2、1一起说出一个字，我觉得这咱咱们都会同意啊。3、2、1，
钱。
好俗的一个播客，
但这太重要了。
我跟你说，真的，经济独立是你的安身立命之本，
是你的地基。
就沿着刚才悠悠说那个我们买票的那个故事，我其实当时我问悠悠说咱们买什么票，悠悠说你如果可能的话，你帮我订最贵的票。说因为我人生追星，我从来没有像就是
从来没有机会做过那场，
对，做过那场。他说我现在就是我现在终于觉得我那么努力工作，
我配买一张1000块钱的票，
就我那么努力工作，现在终于找到了意义，就是为了买这种能做那场票。就是我其实觉得这件事真的就是很真实。那句话就是你想得到什么东西，那你就努力的去争取它。其实就是努力了之后。有这个底气说给我抢最前面一排的，
对，就是钱它不只是钱，它是你选择的底气，
是你选择底气以及你 say no 的底气。
对，就是如果有今天我们博客朋友，我还是想讲一个非常 inspire 我在我20出头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当年刚进真人秀行业的时候拍的那个节目是叫小善大爱明星大佬做公益的一个节目。那第一期的女嘉宾是一个做服装行业的非常漂亮，当时大概35岁风华正茂的一个姐姐。然后我私下采访完她，然后就问她，你觉得创业最好的点是什么？她说虽然很辛苦，但是就是当我周末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想飞去巴黎，我就可以去散散心。我当时觉得虽然伦敦离巴黎也没有很远，但是机票也蛮贵的吧，就是怎么也得几千块钱吧，你周末说随便花几千块钱，你到那儿还得住酒店吧，你还得喂鸽子吧，你还得干好多事儿啊。在我眼里这都是花销，而在他可以选择里，这只是他的选择，那个成本可以被他忽略不计。所以我一直都记得这个话，就是有一天我赚钱，就是希望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可以有办法让自己高兴，我在高兴的时候我有办法让自己更高兴，我在想干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就能不通过任何人，只用钱就能解决，就是钱能解决的是最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赚钱真的对20岁女孩来说太重要了。
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一提钱大家都觉得有点俗，但是这个经济基础确实是实现任何人生理想的底气。但我觉得就是不一定说这个钱你得是到了财富自由的程度才算是够，对吧？
穷极一生可能都到不了。
对，
所谓的财富自由，
就是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点那种想法，说我先卯足了劲儿干它10年8年，然后我财富自由我就彻底不用想这事儿了。但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是这个想法了，而且我觉得也没必要说一定得有钱到那种程度你才能算是有了底气。但我是觉得必须得有一个给自己基本生活建立一个安全网，这个是钱能做到的。
没错没错，就像我们之前不是也聊过医疗保险吗？其实医疗保险是给自己未来的一个健康做一个兜底。那其实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除了健康以外你再需要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钱了。那这部分就是储蓄，特别是养老储蓄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这种自己对自己负责的，
没
有单位的人。
对，没有单位。对，所以我最近其实研究了一下华夏基金，他们针对80后90后的华夏养老2040，就是20岁40岁这个意思哈，和华夏养老2045就挺适合我们的。
对，就我也看了一下，然后反正最适合我的就是那个他们家有个华夏保守养老基金。因为我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我觉得理财就是对于我来说，我不奢求通过这个理财给我挣多少钱，因为咱们的工作不稳定，就是我希望在我无论生活什么境遇的时候，我就至少银行的钱能给我保底。所以我就是在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就基本上买的全部都是保守型的理财产品。如果有跟我一样的人就是对风险的偏好比较低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当然了，我在这儿必须要提醒大家，所有的基金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之后再去考虑投资。
没错。所以华夏基金呢也给我们的面包蟹们准备了一些专属的礼物，是10本时间的宝藏。没错，我们要和时间做朋友。 所以在这期节目的小宇宙评论区里会抽出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在留言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你有机会重启人生或者减龄回到你的3岁、13岁、23岁，随便一个你想要的年龄去重启人生，你最想实现的梦想是什么呢？那一周以后呢，我们会选取10位幸运的面包蟹送上这本书。
是的，那我觉得除了刚才说的钱作为我们可以保持20出头的生命力的一个底气以外，我觉得我们再补充一下，你们觉得还有什么？
我觉得好奇心。
就
是坦白讲，我必须得说我在努力的保持我的好奇心。我20多岁出国的时候，其实说实话那时候出国我虽然不算穷游，但是也是比较抠抠搜搜的。然后你会为了比如省钱可能去连夜赶到一个地方，就是你可能会牺牲很多睡觉的时间啊，包括逛街的时候你其实什么都不敢买啊，然后吃东西的时候你也会尽量的就是说不去吃那种特别贵的餐厅。但是那个时候我那天翻看照片，我就觉得以前我对于出国旅游这件事我永远都充满了期待，每一次想到说3个月以后就是什么国庆节了，我从现在恨不得就要想就开始说哎去哪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可以随便出国的时候，去年一年我就去了一趟巴厘岛，其实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去，但是我就说哎呀，我就说哎，去哪儿都去过了，就觉得懒了，其实是懒得去规划，
懒皮了。
对，但其实这个懒和皮就是因为你貌似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越来越少了，你觉得你见过了很多东西，是因为我可能以前去这些景点我都去过了，我说巴厘岛我都去3、4次了，这些景点我都逛过了，但是你其实真正你去了解这个城市的那些东西我没有去过。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在30多岁你还保有像20多岁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好奇心很重要，因为没有一个20多岁的人是没有好奇心的。
我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想真的把自己活成一个20出头的那种依然旺盛生命力的状态，可能我们真的要抛弃被生育时钟绑架这件事儿。因为那天我也在想，为什么女性的年龄焦虑总是来的这么的强烈，要相比男性来说严重的多。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生育时钟卡在这儿，总是会告诉你说30岁之前是最佳生育年龄，35岁之前是最佳生育年龄。当然现在的科普让我们知道男性的这个最佳生育年龄其实也是35岁之前，对吧？他们35岁开始精子质量也断崖式下降，其实理论上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生育这件事本身是要由女性来承担，所以我们总是会觉得这个事儿倒逼着我们不得不可能以35岁或者现在拓宽到40岁为一个节点，你得去规划你的人生。因为你到现在你就是生育年龄倒计时了，你就必须得不能那么不着调了，不能再去这儿跑那儿跑了，你得稳定下来，因为你要考虑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做一个妈妈了。但是如果想要忘掉这件事儿，或者说顺其自然的不被他倒逼着，而是说也许时机成熟了我再考虑，可能我觉得那我们现在医学这么发达，然后我们也都保持运动，我们身体相对健康，那我们就是和20多岁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呀。
我最后补一句，就是我觉得人要有战斗力，要有生命力，除了钱以外，如果你只有钱没有生命力了也不行，所以大家开始运动吧。
回到这儿，
运动会让你生活中充满了生动。
好吧，最后我觉得我们再来请赵导替我们全家来说一下，如果我们现在4个30多岁的女的，我们就是以一个20出头的状态继续探索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接下来要实现什么样的人生梦想呢？
你刚问出这句话之前，我看了眼一农的表情，我突然就想唱一首歌。
什么呀？
眼睛睁的小透明。
这怕什么呀？
惊呆了，眼睛瞪得贼大。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本来我这个今天话题的提纲里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写的是，每个人都来说一下，如果你现在就是保有一个20多岁的状态的话，我们还想去实现什么样的人生梦想，大家说一说。但是其实在今天录这期节目之前，大家一聊发现我们现在全家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赵导的身上，他要带领我们全家实现我们年轻时候未完成的梦想。
那就这么说吧，咱们进军电影界的第一步
起来了
并不是红地毯， 是工体的跑道，我们全家要组成一个全女战队去参加北京电影节的一个跑步比赛。然后这个比赛很有趣，它是六棒接力，然后我们家四个人加上制片加上我们的 DP 摄影就刚好是六个女孩，而且他的要求里面写这一队当中至少要有一个女性。你们想想在这个带电影行业恐怕女性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存在，那我们就直接来一个全女阵营，咱们就是一个差异化竞争，
打入电影圈，
打入电影圈靠跑步啊，太羞耻了，
电影圈就会跑步，
怎么可能靠跑步打入电影圈啊
咱全家
投资人
跑得快的，
这个队太能跑了下一个片子不管他们有什么本都投他们
没有，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会迸发出一些情绪，我们可以在跑步的时候试戏，就比如说赵导跟我讲一下，说你现在这个跑步的情绪是你刚跟你妈大吵了一架，你想象外面是大雨，你狂奔出去，你想呐喊，你又呐喊不出去，这是一种跑法。然后我就会跟现场所有人拿着大喇叭喊：“导演们快看我，导演们快看我。”
你知道这真的是一种表演方法。我们老师说很多舞台剧的演员如果他要演一个情绪激动或愤怒，他会真的出去跑，
那肯定
直接跑上舞台，因为你的身体，演员是靠身体来表演的。
哎，这一课我听过、
yeah、
前段时间赵导带我去蹭了他们学校的表演课、嗯、老师说情绪是动作的余
绪、
所以你要你是
先把
先有了动作、然后你的情绪是随着你身体动作的状态延续下去的一个情绪，是自然而然的展现出来的。
没错，而且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没有运动过的电影人是没有办法拍好电影的。
我同意，
真的，真的，真的。
哎哎、我想说，一个连毕业都没毕业的人，就开始在这说，什么人是拍不好电影的？就不是
为了让自己显得在电影界稍微有一点差异化。
我想说、
啊、
你现在也就是一只脚的一半踩在了这个电影界的这个
我只是交了学费而已，
你只是踩在了这个叫什么门槛上，你还没有迈过去。但是哎，就你知道主打一个这个工作我一天都没真正干过，但我就是懂
啊，这不是跟你谈 boss 一样吗、
啊、对，
综艺上没上，声乐课上没上，钱交了是不是就学会了、啊、对吧
行，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赵导要带领我们全家几个三十多岁的女的一起进军演艺圈，进军电影圈，
走红地毯，
这就是我们新的人生梦想。
哎，这真的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我小时候特别特别想当一名演员。你知道这个就是那天我在录那个 Fit for Life 的时候，我就说我是一个特别没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就我很少主动的说比如我要去报一个 bass， 也是因为你们让我学、就你们说老爷要不然学 bass 吧，学 bass 吧，然后我就买了我的 bass。 然后是因为我们乐队这两天排练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五音不全嘛，我就没有办法参与到唱歌的环节里，因为那天赵导说了跟我音乐老师说的一样的话，那天我们排练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呜的声，给我分了那个低音部，然后我呜的时候赵导跟我说：“老爷要不然你先别出声。”
老爷你唱歌能不能别用嘴
我不是这么说
你是你是这么说的，你说
不是，我说别出声，
不要别出声。对，然后所以就是我其实一直都是有点那种随波逐流的，就是我人生的每一步安排其实都不是说好像到了这个时间点我给自己设了一个计划，这个时候我应该干这件事，我现在二十岁了我应该干嘛，二十四岁了我要干嘛，三十岁我要干嘛，而是有那么一个事儿来了我就都接着。然后导致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三十八岁现在活成了十八岁的样子，是因为在我过了三十岁之后，老天扔到我身上的事儿都是年轻的事儿，
馅饼太多了。
就是比如说啊，我觉得如果我怀孕了，我估计九成九我也就选择生下来了。就是我对于生孩子，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不会被生物钟绑架，我的原则是说我不想要小孩，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来了那就把它顺下来。但是somehow所有来到我身上的事儿都是比如说在三十五岁的时候跟另外三个女生一起组成了一个女生宿舍，然后在三十七岁的三十八岁的时候哎一起组个乐队吧，好像这个事儿越活越回去了。所以你们发现没有，就是 以前老说一句话，就是小的时候家长会跟你说不要着急长大，就是咱们都听过一句话叫不要着急长大，歌词里也都有，但是小时候你很难控制自己不去着急长大，
因为长大才有主动权，
对，然后
长大才有选择的权利，
长大才不用写作业。
然后当你大了以后，你又想回去，就想回到年龄。然后我对这件事儿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可能有的人他的时间表是顺的，比如说很多人我都知道，年轻的时候玩过乐队了，然后谈了好多恋爱，然后人家在30多岁时候怀孕，自然而然的生了孩子，然后现在过了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然后咱们呢是先上班，先特别规律，像悠悠先有了婚姻，先把那个过了以后，哎，又回到了一个。
又回到了一个单身的状态。
对，又回到一个单身状态。这就是你的时间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的时候就是会想象长大以后是什么样。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未来的想象就停留在大学毕业步入职场的第一年，就是我只能想象到我22岁到23岁。后来我回想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能接触到的文艺作品或者小说通常写的都是一个女的在20出头的时候恋爱结婚，然后就 happily ever after 了，就是后面
的
剧情没有了，所以你是没有一个 picture 的。后来等我过了23岁25岁，我突然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小时候想象不出来了，因为后面的人生是要自己创造的呀。
嗯，没有模板，
没有模板。但是现在的时代的好处，为什么需要更多女性博主、女性表达者、女性导演、女性创作者，是因为我们可以书写更多样本，可以让更年轻的女孩看到说，哦，你除了可以享受爱情的甜蜜，你还有很多剧本可以演。
嗯，
是的。
嗯，
比如说我想成为一只小熊猫。
我刚才看到了你很羞耻在用木木和话筒说话来着。
木木也想发声，
木木要不总结发言一下，我们就结束这期
的。
嗯
啊，木木，
毫无营养的发言。
好吧，那我们这期就在阿木木的声音中结束。我们最后一起来阿木木木好吗？朋友们，下期再见。
阿木木木木木木木，
好羞耻。